Dave Mat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37讲，启示录前的讨论，第二节。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他的新约历史和文学课程中对启示录的第二次补充。上节课我们研究了一些与启示录相关的介绍性问题及历史背景。我们说启示录主要是写给生活在罗马帝国和罗马统治背景下的基督徒，他们受到皇帝崇拜的影响，在压力下必须效忠罗马，参加纪念皇帝的场合等等。也许有一些迫害，尽管迫害主要发生在地方层面，而且罗马皇帝本人并没有正式批准迫害，但大部分都是地方官员热衷于讨好罗马，并向罗马表示感激和效忠。基督徒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要抵制这一点并可能承受后果，或者是否要妥协并在对耶稣基督的奉献和信仰中沾沾自喜。因此启示录当时主要是为了揭露罗马统治的真实本质，以表明其精神上的破产，其腐败，揭露其自命不凡、傲慢，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对财富的渴望和饥渴，他人的利益和积累财富的欲望，即使这意味着压迫。约翰揭露了整个系统，让他的读者看到罗马的真实本质。这并不像人们所吹捧的那样，相反，约翰将表明他实际上是一头可怕的嗜血野兽，如果上帝的子民屈服于此，他们就会失去一切，而应该以信心、服从和敬拜来拥抱耶稣基督，无论发生什么。结果，我们稍微研究了一下启示录的文学题材，我们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启示录在今天确实没有紧密的文学相似之处。正如我所说，我们写和读信件、叙述、故事和诗歌，所有这些都可以在旧新约中找到。但是当谈到启示录时，我们说它是一个启示录，一个以一封信。我们真的，你最后一次读或写启示录是什么时候？我们说启示录是，它实际上是对天堂世界和经验世界背后的未来的幻觉体验的第一人称叙述。换句话说，读者看到的只是历史舞台上的世界，而末日的作用就是揭开面纱，让读者看到经验世界背后的真实天堂现实及其背后的未来。那么启示录就是一种意象描述，一种对未来天堂现实的超然意象体验的意象描述的第一人称叙述。问题是，我们不再以这种方式交流，但如果我要提出一种可能的文学类比，一种可能的现代文学类比，它可能是政治漫画。这不是我原创的，其他人也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我越想越觉得这很有帮助。当你想到一部文学作品时，对不起，一部政治漫画，有几件事。首先，政治漫画是为了评论或参考真实事件、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它们不仅仅是虚构的，它们不仅仅是科幻小说，它们实际上指的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定事件。例如，他们指的是你和我可以识别和阅读从新闻中了解的真实人物。它指的是我们可以识别的21世纪世界的实际政治价值观、想法和事件。政治漫画植根于现实。它们指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地点和事件。然而，第二件事是他们通过对这些人、地点和事件进行高度夸张的象征性描述来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熟悉背景，我们的政治场景，我们的人和我们的历史环境，因为我们熟悉这些，因为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他们而熟悉，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熟悉政治漫画中使用的一些符号，我们通常能够识别他们并与他们产生共鸣。一个我喜欢讲的故事，我记得当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住在蒙大拿州，夏天的时候我会回家工作，有一个夏天，我正在帮助一位牧场主拆除一间旧小屋，一根旧木头小屋，因为有些原木还是好的，他准备用它们来建造自己的小屋。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放在原木之间，以阻挡蒙大拿州冬天的寒风。无论谁建造了那个小屋，都在原木之间塞了报纸以挡风。因此，当我们把这些原木拉下来时，这些报纸开始掉下来。我注意到其中一些报纸上有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政治漫画。而其中一些漫画我根本没有看过，有几个原因可以理解。第一，我不确定其中一些符号及其含义，尽管其他符号我是确定的。其次，我不能，我的历史已经生锈了，所以我不记得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和世界在历史和政治上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对这些政治漫画有点一无所知。启示录也是如此。它的功能就像一部政治漫画。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情况和背景，也不了解约翰使用的一些符号，我们可能会误解启示录的意象。因此，启示录的功能很像一部政治漫画。这是对一世纪历史、宗教和政治环境的评论。约翰使用旧约和一世纪世界的符号来帮助描述，就像我们的政治漫画一样，以高度夸张的象征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或者帮助我们读者理解他们与罗马冲突的真正本质，第一世纪所发生事情的真实本质。就像政治漫画一样，用符号和夸张的描绘来表达一些东西，帮助我们从特定的角度看待政治和历史局势。政治漫画中的一些符号是现成的。因此，通常如果我们看到一只鹰，我们会立即将其识别为美丽坚和众国。如果我们看到一头驴或一头大象，我们就会认为它们象征着各自的政党。那么，你看到了吗？问题不在于美国的某个地方有一头驴或一头大象身上有条纹和星星。这不是重点。关键是这些动物象征性的代表政党。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时，我们读到对七头兽或龙的描述，它并不是字面上描述一世纪某个地方存在或将存在的龙。它象征性的代表并讲述了罗马帝国和皇帝的真实本质，就像驴或大象代表并讲述了各自的政党一样。如果你停下来思考政治漫画，或者如果你去阅读政治漫画，毫无疑问你会再次看到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夸张的象征性描绘。再说一遍，与此人坐下来写一小段描述他们对情况的看法相比，谈论有关该事件的内容要有效得多，不是吗？通过用这些不同的符号以夸张的象征方式构建这幅政治漫画，作者能够更有力地对这个特定的政治事件发表言论和评论，无论是我们不断上涨的汽油价格，还是与我们的经济有关或最近的经济崩溃、奥萨马、本拉登等。当所有这些事件以这种高度象征性和夸张的语言用这些政治漫画来描绘时，他们似乎对我们产生了更强烈的影响。所以我认为政治漫画是一个有用的类比。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可以被视为一部大型政治漫画，旨在以一种影响我们认知、智力和情感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一个特定的视角，让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和宗教状况做出反应。第一世纪和历史前进的未来。启示录是一部政治漫画，是对一世纪形势和启示录最终指向的未来的评论。就像政治漫画一样，虽然启示录指的是第一世纪的真实人物、地点和事件，并最终在启示录的最后几章中结束于未来，尽管它指的是真实的人物、地点和事件，但它传达了他们和不像你在 CNN 新闻报道或纪录片中看到的那样字面的描述他们，而是象征性的描述他们，通常使用高度夸张的语言，以便你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做出反应，这样你就更有力地理解约翰的观点正在努力跨越。约翰再说一次，更有效的说法是，你知道，你需要远离罗马帝国，他是为了抓基督徒，他反对神所反对的一切，他自命不凡，傲慢自大，把自己当作神，你需要避免他。是这样说更有效，还是描绘这幅七头可怕野兽的图画更有效？它的比例几乎是噩梦般的，被视为试图吞噬基督徒，这对你的影响更大。这就是启示录所做的事情，以及启示录在某些方面至少与我们当代的现代政治漫画相似。现在，在讨论了启示录的背景、文学题材、它的主题以及它正在做什么之后，我想做的是，我想给你们提供启示录的一些章节的样本。再说一次，如果你想了解这本书的一般内容和动向，我会鼓励你再次阅读你的教科书《鲍威尔的新约介绍》。但我想做的只是浏览这本书，给你一些启示录主要部分的样本，看看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如何回应约翰在启示录中提到的具体情况，如何理解希望这些符号和背景，尤其是来自旧约的符号和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感知这些章节中发生的事情。我想看的第一部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这是神和宝座上羔羊的意象。启示录第四章实际上开始了约翰意象的核心，他从约翰开始，正如你在启示录中所期望的那样，约翰升天了。请记住，在这里神将揭开面纱。约翰生活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背景下，神现在要揭开面纱， 让约翰一睹现实，即隐藏在第一世纪背后的属天现实。所以第四章开始，在此之后，我看到天上有一扇门敞开着，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像喇叭一样对我说话，说到这里来，我将向你展示这之后必须发生的事情。我立刻在灵里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上坐着一个人。现在我希望你注意象征性的描述，不仅要在认知上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还要在情感上感受和感知约翰看到这样的意象是什么样的。他说，我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宝座上坐着一个人，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看起来像碧玉和红玉髓，宝座周围有一道彩虹，看起来像绿宝石。宝座周围有24个宝座，宝座上坐着24位身着白袍、头戴金冠的长老。从宝座中发出闪电、轰隆、雷鸣，宝座前燃烧着七只火把，这就是神的七灵。而在王座的前方，则是一片玻璃海般的东西，如同水晶一般。宝座的周围，宝座的两边各有四个活物，前后都长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第三个活物的脸像人面，第四个活物像飞鹰。而那四个活物，每一个都有六个翅膀，周围和里面都长满了眼睛。我就到此为止，但你大概能想象到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的有宝座的天堂，以及坐在宝座上的人。有趣的是，约翰没有描述坐在宝座上的人的特征，而是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可以与水晶和宝石的光泽相比较的事实。宝座上发出闪电和雷霆，让人联想到审判的形象。宝座本身就让人联想到审判的形象。然后宝座周围的四活物和24位长老用相当形象的术语描述。所以希望你能了解约翰在写下这些异象时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希望他的读者在认知和情感上都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事情。现在第四章就是这幅图画，描绘了神和宝座。你可以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这个天上的宝座实际上是要篡夺并取代另一个宝座吗？你能猜出那是什么吗？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凯撒将坐在他的王位上。当人们审视他们的经验世界时，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罗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现在约翰有幸一睹天堂的风采，那里凯撒没有坐在宝座上，但现在上帝坐在宝座上。现在所有的创造物都将聚集在他周围崇拜他，并承认他的主权。因此，约翰立即开始再次揭开面纱，以便约翰有幸看到属天的现实。所以，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是的，凯撒坐在他的王位上，罗马帝国继续发展。但现在约翰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现实，真正的宝座在天上，真正的天上宝座上坐着掌管全地的神。然而他并不止于此。第五章继续向我们介绍另一个人物。这仍然是同样的宝座场景，约翰现在有幸进入并瞥见的天上宝座式的同样场景。但现在约翰看到了另一个人影。就是在第五章有一个书卷，这个人说神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的人手里拿着一个书卷，这可能包含着神要给全地带来拯救和审判的计划。他的计划是最终建立他的王国，统治整个地球。他要怎么做呢？问题出在第五章，约翰说他在那里找不到任何人。他是凭着有远见的经验。他现在在天上，但他看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够打开卷轴。因此约翰再次哭泣，因为这卷书包含了上帝在整个创造中建立他的国度和主权的计划。但现在约翰找不到任何人适合或接近有资格打开它，并泄露其内容并启动它。但可惜的是，约翰被介绍给了一个可以打开它的人。第五章向我们介绍了羔羊。约翰现在看到一只羔羊。再次注意这一愿景的象征意义。这真有趣。耶稣被描述为狮子和羔羊。显然他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除非你看到耶稣在狮子和羔羊之间来回变形的奇怪画面。但这不是重点。再次他指的是耶稣，但在这个意象描述中，耶稣是用羔羊的高度象征性语言描述的。被杀的羔羊。所以他所说的是，通过耶稣的死，有人可以拿起书卷，可以打开它，透露它的内容，并开始启动它。那个人就是被杀的羔羊耶稣。因此通过他的死， 耶稣现在能够执行这卷书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是关于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这个意象，上帝和坐在宝座上的羔羊的意象如何，全天围绕着他们，敬拜他们，并承认他们的主权，最终会在地球上颁布吗？神的主权和他的国度以及敬拜将如何给予神和羔羊，这最终将如何渗透到整个创造界？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正是关于这一点的。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描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天上的现实如何成为地上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是对主导文的扩展注释。从马太福音第五章，记得我们讲了一点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中我们读了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描绘了神的旨意在天上实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羔羊坐在宝座上，全天庭都围绕着宝座，敬拜羔羊和神，承认他们的主权。神的旨意是行在天上，但现在按照主导文，神的旨意行在天上也需要行在地上。因此，启示录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讲述的是神的旨意如何在天上实现，以及最终如何在地上实现。整个地球最终如何承认上帝的主权，以及上帝的国度和统治如何基本上或最终延伸以取代罗马的统治，并最终延伸到涵盖整个创造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经常被描述为整本启示录的支点。因为启示录的其余部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基础。我们会看到启示录的结尾有点像第四章和第五章开始的地方。接下来我想简单看一下，实际上是三个部分，那就是印章、喇叭和碗。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之后，启示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七个部分的三个部分来构建的，即七印、七号和七碗。在整本启示录中，这些部分是紧接着出现的。所以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之后，我们读到这本书的其余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七个被揭开的印而展开的，然后吹响了七个号角，然后倒出了七个碗。一旦完成，你就会得到最后的审判，基督的来临，最后的审判，千禧年，然后是新天新地。但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三个系列的七、这些印章、号角和碗呢？首先，我想谈谈我们如何理解象征主义。我认为这主要是通过对旧约背景的理解来完成的。约翰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或者特别是他从哪里得到这些喇叭和这些碗的符号？因为当每一个封印被揭开时，当每一个号角被吹响时，当每一个碗被倒出来时，地球上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关键是要弄清楚是什么。当这些事情发生在地球上时，约翰用象征性语言描述了他们，就像你在启示录中所期望的那样。关键是要弄清楚这些符号暗示什么。约翰看到了什么？当他看到这些印被揭开，并且这些事情发生时，当他听到号角吹响，并且某些事情在地球上发生时，当他看到碗被倒出来，并且某些事情发生时，约翰在想象什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再次认为，关键是回到旧约。但首先，让我简单的读一下，这是对海报的描述。约翰说，当羔羊打开七扇门时，对不起，这就是号角吹响的故事。再次，当号角吹响时，发生了一些事情。约翰说，另一位拿着金香炉的天使来到祭坛旁。他得到了大量的香，要与圣徒的祈祷一起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香的烟和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升到上帝面前。再次注意所有的象征意义、象征性语言、图像以及他所要唤起的情感。然后天使拿起香炉，盛满了祭台上的火，然后把它扔在地上。随之而来的是雷轰、隆隆声、闪电和地震。现在拿着七个号角的七位天使已经准备好吹响了。所以现在我们将听到七只号角吹响，每吹响一只号角就会发生一些事情。第一个天使吹响了号角，冰雹和火焰与血混合而来。他们被扔到地上。地球的三分之一被烧毁。在阅读这些小号时，我会缩写其中的一些内容，但我只是想让您了解每个小号中的内容。第二位天使吹响号角，一座像燃烧着火的大山一样的东西被扔进海里。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了血。第三位天使吹响了号角。 一颗巨大的星星从天而降，像火炬一样燃烧，落在三分之一的河流和泉水上。星明艾草，三分之一的水变成了苦艾或苦水，许多人因此而死亡。第四位天使吹响了号角，太阳的三分之一被击中，月亮的三分之一和星星的三分之一，因此他们的三分之一的光变暗了，而白昼的三分之一则不再发光。然后我看到一只鹰在飞翔，在三位天使即将吹响的其他号角吹响时，它在中天飞行时大声哭泣，哇哇哇，向地球上的居民呼喊。第五位天使吹响了号角，我看到一颗星星从天上掉下来，它得到了一把无底坑的钥匙。它打开竖井，从里面升起一座大熔炉的烟雾，太阳被烟雾遮住了。然后蝗虫从烟雾中飞到地上。这就是对蝗虫的描述，它们的尾巴像蝎子，头像人，头发像女人，头上戴着王冠，牙齿像狮子，等等。我就到此为止，但你有点明白了。当你到达晚时，这些是喇叭，当你到达晚时，你会发现很多相同的东西。天色昏暗，月亮和太阳都不发光，整个大地一片黑暗。在那里，你读到的不是蝗虫，而是青蛙出来，水变成血。如果我问你，这些瘟疫在你的脑海中，在你的经典记忆中，即旧约和新约圣经中，让你想起了什么？这还让你想起了哪些其他瘟疫？它应该让人想起出埃及记中的出埃及记瘟疫。当上帝的子民受埃及奴役时，上帝在释放和拯救他的子民之前，将瘟疫降到埃及作为一种审判形式。所以，我确信约翰想让你回忆起出埃及记。如果我能总结一下他所说的，就像上帝在救赎他的子民之前审判了埃及一样，上帝将再次审判邪恶的人类，因为他们的傲慢，拒绝上帝，压迫上帝的子民，就像他对埃及人所做的那样。埃及人。现在，如果你问约翰描述的是什么，我不太确定。再次记住，这些不是字面描述。约翰并不是在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天空有一天会落入大海，然后变成血，他也不是在描述太阳和太阳系有一天会真正变暗。再说一次，这些都是对实际审判和实际事件的象征性描述，但我必须承认，我认为我们不能确切地确定约翰在第一世纪所描述的内容，在一世纪或一世纪可能发生的事情未来。相反，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含义，而不是猜测他们可能是什么样子，而是理解他们的含义。再说一遍，这句话的意思是，神将审判，正在审判，并将审判邪恶的人类，包括罗马帝国，就像他在出埃及时审判埃及一样。所以，约翰要我们做的首要事情不是弄清楚这些都指什么，而是他要我们回忆出埃及记。他想说一些关于神的审判的事情。我再次猜测，也许这些瘟疫是对人们身体和精神的审判的结合。我也想知道，埃及的瘟疫是否意味着对埃及人、他们的商业、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福祉的审判。我想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瘟疫和启示以及印章、碗和喇叭并不意味着对罗马、他们的商业、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整个经济体系的判断。这是上帝对罗马和任何其他效仿罗马并追随罗马脚步的帝国的审判的描述。所以这是一种理解方式，或者我认为至少尝试理解这三个系列的三组七、七印、七号和七碗的起点，主要是为了思考出埃及记，而不是推测这些可能是什么样子。要点是，在将他的人民从埃及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之前，上帝将像对待埃及一样审判他邪恶的人性和像罗马这样的社会。至于蜜蜂之间的关系，你会在笔记中注意到我给了你三种可能的模型，我不想赘述任何细节。主要问题是，印章、号角和碗是按顺序依次排列的，以便当他们全部完成时，七个印发生，然后七号发生，当他们全部完成时，然后是发生七个碗。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重叠。当你阅读时，特别是当你阅读号角和碗时，你会注意到一些灾难是相同的。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三者，即印章、喇叭和碗，实际上是重叠的。他们只是描述判决的不同方式。就好像约翰从印的角度描述了审判，然后他退后说，让我再描述一次。所以，他用七碗来形容。然后他说，我真的想让你明白， 所以他回去并以七个碗的形式再次描述了相同的判断。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我想让你意识到的是，有多种可能的方法可以理解海报和碗之间的关系。我不认为约翰的目的是让我们推测现在或将来有多少这样的事情发生，或者他们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他们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再次，约翰的主要观点是唤起出埃及记的意象，也就是说，正如上帝审判了一个压迫上帝子民、傲慢地取代上帝地位的邪恶异教社会一样，上帝也会再次这样做。所以，这再次是对读者的警告。不要屈服于罗马统治，不要参与他们拜偶像的邪恶制度，而要抵制他，因为有一天上帝会审判他。下一节，我想简单地谈谈启示录中的一些数字。启示录是一本充满数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数字7，但没有人会在不考虑数字666的情况下想到启示录。我们将稍微讨论一下这些数字。但关于启示录中的数字，我想说的主要一点是，首先，这些数字也必须被象征性的解释。就像启示录中的所有其他形象一样，野兽、动物、闪电和雷霆、蝗虫等等，水变成了血，星星从地球上坠落，然后变得痛苦，变成了大海和水苦涩的，使它和所有的植被都被烧毁。这一切都象征性地描绘了神对地球的审判。同样，这些数字也应进行象征性解释。它们不能以数学精确度来理解，就好像你可以将它们相加并得出一些时间线或一些图表，我们可以在其中绘制我们的存在与最终的关系或类似的东西。这些不是数学家的数字，他们是艺术家或象征性写作的人的数字。所以，在我看来，启示录中的所有数字都必须具有象征意义。再说一次，在我成长的教会环境中，我了解到启示录中的数字，除非有真正好的理由不这样做，而且通常没有找到好的理由，但除非有真正好的理由不这样做，否则我们应该采用这些数字字面上帝。我想反过来说，除非你真的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则我们应该象征性地看待这些数字。大多数数字都具有象征意义，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都能理解，或者至少我们可以理解其基本原理。但同样，我只想谈谈其中的一些。那么数字666呢？它可能是启示录中最著名的数字。再说一次，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这个数字是按字面意义和严肃性对待的，所以你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个数字。我记得有一天，当我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的教堂里听到一位著名的预言演讲者，他有一堆文件，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的电脑打印输出，还有他们一堆产品的一些发票，在中间他发现数字666。他确信666野兽的印记已经侵入我们的经济，甚至像卡特彼勒拖拉机公司这样的公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前面的数字是665，后面的数字是667。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您是否看到数字666的取法非常直白，因此无论您在哪里找到它，都应该避免使用它。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在明尼苏达州参加一个基督教音乐节时，我们必须用名牌才能进入，所有的名牌上都有一个数字，最后三个数字是识别的，是那些这改变了。我的最后三个数字是666。作为一个叛逆者，我决定继续佩戴它，而且我不打算把它脱下来。但同样，原因是在我之前的人有665，在我之后的人有667。所以，我所说的数字666通常只是巧合，当你读启示录时，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巧合。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时地出现在数字序列中。启示录中这个数字是有意为之的。我经常听说它等同于信用卡和计算机芯片，只要你能想到的，数字666就已经被识别出来了。666在启示录中被确定为兽的印记，它已与我们现代世界中的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同样，有几件事需要考虑。第一，记住任何约翰不可能有意且他的读者不可能理解的解释都应该受到怀疑。约翰是否知道计算机芯片、条形码以及我们今天使用数字的方式？可能不会。但其次，请记住这些数字具有象征意义。约翰关心的不是三位数字666，尽管有时他们也可以以这种方式使用，并且应该避免。 但约翰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三个确切数字的出现，而是它们所象征的意义，666的象征价值。现在有几种方法可以理解这一点。也许数字6只是被视为数字7的一个短数字，正如我们所知，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数字7，回到创造，我们将在你的笔记中接下来看看它。7是完美的数字。有人认为启示录13章中提到的666是唯一提到受印记的地方，那么666就比7的数字少了3倍。也就是说，它是缺陷的数量。这是人类的数量。这个数字还没有达到完美的数字7。所以也许666只是在说明罗马帝国。它不够完美。它达不到完美的程度。它达不到它。它是不完美的。另外，另一种可能性是没有理由限制或排除其中任何一个。有时我确信约翰使用图像是因为它含义丰富。它可能会唤起不止一件事。因此也许没有必要将我们局限于一种解释。因此除了6是缺少完美数字7的不完美数字之外，数字666也可能暗示了尼禄这个名字。当组成 Nero 名字的字母的数值，当他们以名字的某些拼写形式相加时，你会得到数字666。因此一些人认为666会让第一批读者想起尼禄皇帝。现在如果约翰后来在图密善手下写作，也许尼禄早已被他们遗忘了。也许约翰想做的是让他们召回尼禄。换句话说，尼禄是邪恶的化身和典范。现在使用666这个让人想起尼禄名字的数字，就好像约翰想说，你还记得尼禄，那个邪恶的野兽统治者吗？现在的罗马只是尼禄是谁以及尼禄所做的事情的再次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就像是尼禄复活了。尼禄的精神现在正在罗马显现并仍然存在。因此这只是让读者了解罗马真实本质的另一种有效方式，让他们想起尼禄，一个过去的真正邪恶的统治者。而现在他要提醒他们，仿佛是在再说一遍，尼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尼禄统治时期皇帝背后的精神和权力和力量现在又开始发挥作用了。但没有必要排除其中任何一个。也许它指的是不完美的数字6及完美的数字7。但666无疑会让人想起并唤起尼禄的形象，并且可能会再次提到尼禄，只是提醒读者罗马的真正本质统治和他们面对的罗马帝国。因此666也不是故意的，约翰并不是在预测或指代21世纪的事物，例如某些人或某些事件或某些技术奇迹，但666必须根据其一世纪的背景来理解，根据它的象征价值。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数字7也具有象征意义。数字7大概可以追溯到创世的7天，现在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数字。因此每当你看到数字7时，它就意味着完整和完美。再说一遍，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七灾和七印和碗，主要的意思不是字面上有七次连续发生，而是通过描述七，通过使用七，约翰象征性地传达了完整性或完美。因此七碗、瘟疫和印记暗示了神对世界的完整和完美的审判，或七的任意倍数。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七章时，约翰看到了144,000人的异象。这只是七乘以七，或者只是七的倍数乘以1000。所以最终你会得到144,000。再说一遍，约翰想要做的并不是，实际上那是数字12。约翰试图做的并不是传达一个数字数学值，而是通过144,012的倍数等例子，作者试图说明该数字的象征价值。所以7无论出现在哪里都是完美的数字。312下一个312是7的一半。所以这表明只是一半或者再次不够完美。因此约翰多次提到对上帝子民的迫害是在三一两年内发生的。现在我知道通常将三一两年与另一个三一两年相加得到7，这就是大灾难或其他什么的时间。但同样我不相信约翰所说的是严格的时间或数学术语。三一两年对于其时间价值而言并不重要，因此如果您面前有一个日历，您可以标记312360天的年。但相反这又是象征性的价值。312象征什么？它象征着一段激烈的冲突时期，但它会被缩短。它不会持续太久。 与代表完整、完美、完整的数字7相比，三一两年意味着不完整。所以约翰所说的，通过使用三一两年来描述教会将经历的困难时期以及迫害和磨难，通过使用三一两年这个数字，约翰并不是说，他只有当你拿出日历并算出三一两年时，他才会持续，这就是他能持续的时间。他说，这只是一个短暂而紧张的时期，而且不会持续太久，就会被切断。它是数字7的一半。数字12，我已经提到过，数字144或144000。它们是12的倍数。12的意义可以追溯到以色列的12个部落和12个使徒。数字12不仅在启示录中，而且在整本圣经中，都象征着基于以色列12个支派的上帝子民。因此，以色列由12个部落组成。教堂现在以12名使徒为中心。所以现在启示录中的数字12成为神的子民的象征。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启示录7章。144000的意象是12的倍数。12乘以12就是144乘以1000。目的并不是说如果你站在那里拿着计算器就能数出144000人。重要的是象征价值。144000象征神子民的完整和完美的数目。最有可能的是它会远远超过144000，但约翰的观点不是这个数字的数学值。它是12及其所有倍数的象征值。12乘以12 ,144。新耶路撒冷以12为单位测量，因为这是它的象征价值。它指的是神的子民。因此启示录中的所有数字，无论是666、数字7、312、12还是数字1000，可能再次表明完整性和规模。所有这些数字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数学意义和价值而存在，就好像我们可以将它们加起来并算出时间或确切的数字一样，但它们对于它们的象征价值很重要。让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的另一部分。我们将跳回到特定的部分。这些数字贯穿整个启示录，但我们将重点关注其中一个部分，即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是约翰的意象，其中再次出现了许多有趣的人物。他围绕四个主要角色展开。对不起，五个主角。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一条龙，还有两只野兽。故事从第12章开始，这个女人怀了一个孩子，有一条龙等着孩子一出生就把它吞掉。然而孩子一出生就被接到天上保存下来，龙大怒就去追女人。但即使是女人也被保存下来，所以他最终会追捕女人的后代。据说龙非常愤怒，他追捕女人的后代或后裔。再说一遍，我们只是象征性的说话，所以女人并不是指真正的女人，但此时可能指的是神的子民，就像先知一样。先知经常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为耶和华的妻子，上帝的妻子为女人。所以现在约翰福音第12章中的女人可能是指神的子民。但龙无法得到他，所以他去追捕他的后代。为了帮助他摆脱困境，龙寻求了两个帮手，两个野兽的帮助，第13章中的一个来自海上的野兽，一个来自陆地的野兽。他们将成为龙的代理人，帮助他获取并消灭这个女人的后代和孩子。这就是这个故事的内容。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两件事。一是我们将看看该部分的功能。这个部分是做什么的？为什么约翰会看到这个意象并将其与读者联系起来？但首先我想看看旧约的背景。现在请记住，这个故事中有许多重要人物。有个女人怀孕了，还说她经历过分娩的痛苦。她正在经历分娩的阵痛，等待着这个孩子的出生。于是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她的后代。但你也有一条试图消灭后代的龙，他召唤了两个龙类人物，两只野兽，他们的描述很像第13章中的龙，他们要帮助龙消灭女人和他的后代。现在，这似乎与旧约中的哪个故事产生共鸣？好吧，我们必须一路回到创世纪第3章。人类被创造出来后，在第3章中，亚当和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吃了禁止吃的树而犯罪。正因为如此，神现在就要发出咒骂的话，对创造物发出咒骂的话。所以，这就是主神所说的。这是创造时宣告的咒诅。主上帝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你在所有的走兽和野兽中都该受咒诅。 你将用肚子行走，你将终生吃土。现在请听接下来的两节经文。他还在和蛇说话，然后他会和女人说话。我将在你蛇和女人之间，以及你的后代和他的后代之间建立敌意。他会敲你的头，他会压碎你的头，你会击中他的脚后跟。他对女人说，我会大大增加你生孩子的痛苦，你将在痛苦中生养孩子。现在请注意这两节经文，许多人将其视为福音最终体现的某种预尝或预示。这两节经文中有多少主题在启示录12和13章中重复出现？请注意，蛇和女人的敌对反映在启示录12和13章中女人和龙之间的冲突。请注意，在启示录第12章中，从创世纪第3章中，龙被清楚地认定为欺骗者及古时的蛇。因此，约翰本人通过将龙认定为我们刚刚在创世纪第3章中读到的蛇，将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3章15和16。所以，首先，在创世纪第3章、第15章和第16章中，蛇和女人是敌对的。在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中，龙和女人处于征战之中，彼此为敌。在创世纪 3:15 分和16中，你有一个应许，不仅女人和龙，而且他们的后裔也会彼此为敌。在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中，龙追赶女人的后裔，龙的后裔两只兽也追赶女人的后裔。所以在第12章和第13章中，女人的后裔和龙的后裔这两只兽之间发生了冲突。创世纪第3章、第15章和第16章都提到打碎他的头。在第13章中，其中一只野兽被描述为好像他的头被压碎或杀死，这可能是直接引用创世纪第3章。最后，在创世纪第3章中，女人被告知她只会生孩子通过疼痛，分娩也会通过疼痛。在启示录第12章中，女人为了生下儿子而经历分娩的痛苦。那么，你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吗？就好像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是对创世纪第3章、第15章到第16章内容的更长描述，作者再次在其中说，我将在你和女人、蛇和女人之间，以及你和女人之间建立敌意，后代和他的，他会击打或压碎你的头，而你会击打他的脚后跟。他对女人说，我会增加你分娩时的痛苦。所有这些现在都发生在启示录12和13章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是怎么回事？这部分的作用是什么？基本上，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再次试图揭露第一世纪基督徒与罗马之间冲突的真实本质。再次，世界末日般的，他揭开了面纱，让他们能够看到冲突的真正本质。约翰所说的是，你面临的真正冲突不是与罗马的冲突，而是最终追溯到创造的冲突。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而且他们现在应该明白，他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他们不应该对罗马感到敬畏。他们看到的不是某个巨大的帝国，但他们最终看到的是他们与罗马所面临的斗争，最终是与撒旦本人斗争的体现。这种斗争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纪第12章，因此这再次帮助他们从新的角度看待情况。他帮助他们看到他们所面临的冲突的真正本质，这不仅仅是与罗马的冲突。真正的冲突是与撒旦的冲突，这场冲突起源于创世纪前几章的创造。现在，同一条蛇正抬起他丑陋的头，试图像过去一样毁灭上帝的子民。现在基督徒应该能够抵抗。从某种意义上说，启示录第12章和第13章是对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所说的话的注释。请记住，我们在以弗所书第6章中简要讨论了属灵军装的段落，其中保罗说，你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征战。他并不是说你在物理战线上面临的任何战斗都只是幻觉或者不是真实的，他不是这么说的。是的，这是真的，但保罗是在说世界末日。他希望他们看到，你面临的真正的战斗不是物理经验的战斗，但你需要了解其背后的真正的战斗。这就是约翰对他的读者说的，你所面临的与罗马的冲突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此，他揭开了面纱，使他们能够看到幕后正在发生一场更大的冲突， 这场冲突可以一直追溯到创世之初，以及撒旦企图破坏上帝的旨意并毁灭他的子民的过程。但这最终会被女人的种子压碎蛇的头所击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其中一只野兽的头看起来好像被压碎了。所以现在他们也看到，我们不仅了解了冲突的本质，而且致命一击已经造成了，头已经被压碎了。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反抗，而不是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好的，那是一个停下来的好地方。在下一堂课中，我们将在启示录结束时查看其他几段经文。